各位朋友，早安。感谢神又让我们来灵修腓立比书第三章。这是我们第五次灵修腓立比书第三章。今天呢，我们要来灵修三章的15到16节。我们已经灵修了这么多次的腓立比书，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一卷书实在是特别有基督之心的一卷书，也特别能让我们静下心来深入思考我们做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我们到底怎样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活出超凡的生命，怎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灵修这卷书的过程中，我是深深的被基督的心怀意念和美善性情以及基督的生命所打动。愿打动保罗的灵，打动小约翰的灵，也加倍的感动和引导听这卷书讲解的每一位。我也没有试图以每天15分钟的讲解代替大家灵修，而是想激发大家更深的认识神、爱神和顺服神。那我们就来看保罗今天要告诉我们的话。保罗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来了解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在前边第二章保罗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故事，第三章讲到他自己的故事，而这两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降卑和升高，舍弃和得着，如何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所以整个宇宙这种舍弃和得着，以及受死和复活，所有的这些故事其实都在重复耶稣基督那唯一的故事。所以耶稣基督如何成为我们唯一的生命叙事，如何借着这救恩的故事成为整个宇宙中最辉煌灿烂的演出，我们就需要很多其他的故事和叙事来衬托和回到这一个唯一的宇宙救恩的故事。这宇宙救恩的戏剧如何在我们每一个日常生活的舞台上来落地生根和展示，就成为我们拭目以待和以生命经历的一次演出。所以啊，借着主基督的故事和保罗的故事，保罗就在提醒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参与到这样的宇宙叙事中来，每一个基督徒也都应该像保罗那样以自己的生命出演耶稣基督的戏剧，从而让人透过我们的生命就看见我们是如何的来展示出这样一个宇宙的叙事。真正的基督教不是头脑的风暴，而是切实的跟随基督，而切实的跟随基督正是要以我们的生命展现出基督生命的风采。我们想一下，如果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小小基督，那整个教会就是一起蒙召来演出基督的故事的。那这个博览壮阔的故事，如果能在神州大地上以整个生命演出来，那影响力是何等巨大。很多时候不在于我们嘴上说什么，而在于我们实际的生命演出行动是什么。所以保罗在上文特别的借着基督来激活我们的人生。基督呢，不只是我们生命呼召的发出者，也是我们生命进程中的带领者，他也是我们生命的奖赏和目标。所以啊，保罗就把将来你如何得着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奖赏来活化的每一个基督徒眼前，活化的腓立比教会众弟兄姊妹眼前，让他们呢借着那一个运动员的奖赏的众人喝彩的景象，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我们在基督面前是不是真的因着我们经历基督越多，就得着基督的奖赏越多呢？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不是会更深入呢？保罗这样的一个荣美的人生意象啊，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倒逼式的思考。所谓倒逼式的思考啊，它的意思就是我先从终末的角度，从结局的角度，先把结局给定了，定好了那一个最后的时间表，然后呢再来安排我们今天每一天的行动。比如说对一个公司来说，明年5月1号我们要上市，那因此就借着定那个明年5月1号这个目标，来逼着我们今天所有的行动都围绕这个目标来运转。保罗呢就特别善于把最后的那一刻的奖赏拿到我们眼前每一天的生命的动力来思考，这实在是非常高明的一种人生的智慧。各位，你真的热爱神学吗？你不妨也运用这样的倒逼式的思考，就是你先报一个神学班，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神学班，然后呢你看人家的作业要求，然后每一门课的要求，然后每一次面聚的要求，就是我们当面聚会的要求和一起神学讨论的要求，然后落实在你每天的学习中。神学是很难完全靠自学，但是借着这种倒逼式的，以这个考试作业来倒逼着我们去阅读和思考，以及讨论和面聚，就会使我们能够啊，在每天的细节中来学神学。而这样的倒逼式的思考啊，对我们的时间管理也非常重要，就是你先做最重要的事，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天我必须应该完成的是什么，先把它做了，然后呢再去关注生命中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也就是对于一个水桶来说，你先放大石头，再放小石头，再放细沙，再放水。如果呢你的桶里边先装上水，这个水呢装满了它不能够倒出来，那因此它就没办法装细沙，也没办法装小石头，更没办法装大石头了。也就是说你的生命中有很多那种可有可无的事情，就像水一样，不能让它先占满了你有限的 生命空间，而是呢应该让最重要的那件事儿成为我们最先去做和思考。所以保罗他就借着这个人生周末的意象，来让我们每天开始我们的奔跑。保罗呢就特别来提醒那些散漫的人跟懒散的人，他们跟真正的基督徒生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保罗就在提醒说，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完全人是什么人呢？这样的人啊，其实就是那些啊自以为很完全。就说你看前边保罗他不是自以为很完全吗？自以为守了全部律法吗？但是后来当他认识基督之后，他就知道自己不完全，也没有真正的得着基督的丰盛。所以什么叫完全呢？其实就是自以为不完全。那什么叫不完全？其实就是自以为完全。你自以为完全，就没有机会再进一步成长。所以啊，在这里希腊文呢，这一个词有一个意思非常好啊，就是叫长大成熟。保罗其实是在长大成熟的意思上来使用完全这一个词。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有人一切的完全的性质，但是他还是不成熟的，所以他有成熟长大的必要。那因此呢，我们所谓的完全人要自以为像孩子一样还很幼稚，所以我们需要在基督里来成长成熟。而这样的成长成熟，你注意，不是靠外在的催逼，尽管我们讲到倒逼式的思考，不是只是外在的一种奖赏来激励我们，乃是你内在生命的成长的必要。所以保罗说你要存这样的心。什么样的心呢？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受苦复活的生命为我们的生命特质，从而呢让我们的生命从里边来破茧而出，里边来萌动和成长，里面来开花和结果，从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所谓到了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行，就是你的生命中已经有了怎样的长进，就应该不断长进，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呢，你如果在这样的事上存别样的心，也就是呢，你也许会有不同的领受，但是呢，保罗相信神呢也还会最终因着你有基督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能够像基督那样的生命来成长。总之，保罗这两节经文有着非常丰富和深刻的成长神学。其实啊，各位，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工作，其实我们能否在工作中来得到磨练和成长，也许比我们能赚多少钱更重要。想一想我们的婚姻，我们在婚姻中是不是能互相帮助一起成长，尤其是我们的精神成长，也许比我们在婚姻中来有了什么样的享受，挣到多少房子更重要。我们的家庭，如果我们在指导孩子中，我们自己也在成长，那这样的在家庭中的对孩子的教导，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的有成就感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买一本书扔给孩子，乃是借着我们自己热爱学习，成为终身学习者，就带动孩子来成长。所以观察工作、婚姻、家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保罗所提醒我们的，看他是不是真的在长，是不是真的有了基督的里边的那个生命， 从而让我们就应该不断的来长进，也存着基督那样的心来长进，这正是神的美意。上帝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中，他们尽管非常的美好，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来长大成人，也没有能够来在爱上主动选择与神有最美好的爱的交流，所以连亚当夏娃都需要来借着受试炼学习顺服进入完全。基督也是因着受苦学习顺服进入完全，那我们呢，当然更需要在此来效法基督。这种效法不是外在榜样，而是内在生命成长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保罗如此激励我们，让我们每天都为你而有所长进，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在不断的长进中来结出果子荣耀主耶稣和天父。主啊，我们自己不能，但是靠你我们知道我们就能，因为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主啊，带领我们长进，带领我们的教会长进，让我们一起来结出果子荣耀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